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白健，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是2007年最后一天，2007年最后一个节目。
对，有一转眼，没想到过得很快。
是啊，白健有什么感想啊？
感想就是我没想到我们世外桃源还能够坚持一年下来呢。
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下半年从马太福音第四章讲到第八章，
对啊，
所以应该还可以坚持好几年。
因为我当时我听了世外桃源一两个月以后，我当天就是蒙哥是不是还有那么多话讲呢？
蒙哥没话讲了，主要我们讲圣经了。圣经有什么好讲的呢？哎，不是讲道理，而是真真正正我们要走的路啊，我们会经过的事情都在圣经里面。神事先记载好了。
对，
那我们现在在看的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啊，前面虽然有不少日子，但是后面还有很多的日子直到主再来。那读圣经基本的办法呢，就是把它来与我们的生活对照啊，让我们知道说前面当走的路是什么。我们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八章这里是其实是蛮清楚的。我们上次讲耶稣在山上的教训讲完之后下了山，那有三种信耶稣的办法。一种是麻风病人，他认识到自己的不足，这是第一个，对吧？他就来求主啊，那主就医治了他啊，洁净了他。第二种呢是百夫长，
对
啊，外邦人他对着借神的认识，他认识耶稣啊，那这个和认识自己呢是相辅相成的，是不是？那这个认识耶稣尤其牵涉到啊我们所讲的信心，那信心是在乎对于神启示的自己有所认识，你把这个认识接受下来就叫做信心，
对、啊、
而不是用力去信某一件事情。
我们上次已经讲过，不要用意念去信这个神，
对
需要用
你问问福音朋友看，你说很多老慕道友甚至好多基督徒还在这个圈子里面打转啊，他不明白我们所谓的信心呢、啊、不是一个出于你自己的力量，而是安息在神的话语上面啊。神没讲你就没有信心的，你可以是一个非常有信心恩赐的人，但是神要是没有讲话的话，你那个信心一点人都派不上用场的。
那么要是神没讲话，我们这信心放哪里呢？
这是个好问题啊，对不对？
对呀、
啊。我不知道我节目里面有没有说过，以前呢有个老先生是国民党的元老，叫做于右任先生，这个人写的、
啊、听说过，对，
一笔漂亮的这个草书啊。
对，
他年纪很大的时候，他留了个白胡子啊。有一次有个新闻记者就问他说啊，请问你睡觉的时候，你这个胡子是摆在被窝外边，摆在被窝里边？那结果呢？第二天他跟那个新闻记者讲说，我昨天就没睡着觉。当我们还没有接触到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真不知道我们这个信心摆在哪里。但圣经又说信心是神所赐的，我们也很多人常常在这个问题上打转。哎，那如果神所赐的，那就是神给我我就能信，神不给我我就不能信。
对，这话听起
来一进到这种逻辑的死结就出不来了。信心是神所赐的，你如果从我们刚才这个观点来讲就很明白了。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上，而话语是神所赐的。有人说信心是一种本能，有人说信心是一种恩赐，但是不管怎么样啊，本能也好恩赐也好，如果没有从神那里赐下来的话语，谁的信心都派不上用场。
对啊，然后在这本能恩赐实际上看起来都好像是来自于神嘛。
我们只要知道怎么用就可以了。
对，
你没有办法把一切的事情从这个逻辑辩证正反合这样转来转去，转到最后给你一个结果，给你一个结果你也是不知道怎么用信心。对不对？你对于神的话语有认识啊，对于自己的罪有认识，这两个是接受主最好的办法。那第三个办法我们上次已经讲了啊，像彼得的岳母啊，耶稣进了彼得 的家，他岳母躺在床上，耶稣就把他治好了。这个就是朋友介绍，这是一句很不属灵的话，是吧？没有怎么信耶稣，
关系。
哎，我怎么信耶稣？哎，我靠关系信的，朋友介绍。可是详细讲起来一点都没错。我们总是有别人传福音给我们，别人传给你，你哪怕没有很深刻的体会，无论是对你自己的罪也好，对主的认识也好，你都没有深刻的体会，可不可以信啊？可以信。
对，
为什么？耶稣是真的吗？
对，
就这么简单吗？我们整个信仰的基础不在乎你的了解有多少，而在乎耶稣是不是真实的，圣经是不是真实神的话。
对，
圣经写到这里给我们看见非常清楚的三个范例，怎么样来信主。然后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八章十八节接着就说了，耶稣见许多人围着他，就吩咐渡到那边去。哎，这其实是一句很奇怪的话。
嗯哼，为什么他看许多人围着他，他要到就要离开这个地方？
哎，这是一件很特别的事情。然后圣经在形容这些人的时候，其实已经把答案讲出来了。
嗯哼，
你看，第四章的结尾，第五章的开头，就有很多人离开他的本地本乡啊，从四处来跟着耶稣。
对，
跟着耶稣上了山，耶稣就教训他们。然后耶稣下了山，哎，有这么几个人呐、啊，真真正正从耶稣的身上得到了该有的医治。
嗯，
那道也听了，病也治了，你还围着耶稣干什么？围着他跟跟着他有没有不一样啊？
哦，这个很明显有很多区别。跟着他是跟着听从或者跟着他做事情，那围着他无非就是看热闹一样的感觉。
哎，一点都不错。所以圣经这句话已经解释了为什么主耶稣说吩咐渡到海那边去。
嗯哼，
那前面呢，有被鬼附的，各样病症的都带到耶稣跟前，耶稣就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这些人没有进一步的问题，说主啊，我们应当如何做？主啊，我们要跟随你。大家光是围着他啊，耶稣就说话了，吩咐渡到海那边去。这许多人围着耶稣啊，都没反应。这耶稣一说要渡过海那边，哎，这下有人说话了，你看见没有？有一个文士就来对他说，什么时候来对他说？耶稣要走了，要渡海了。他这个海其实就是加利利湖啊，湖很大，渡到对岸去。这么多人跟着他，这么多人在他面前得到医治，你晓得这不是一个普通人物，但是你到底拿他怎么办？你就下不了这个决心。所以你看耶稣这个渡到海那边去还挺有效的。我不是说他要用激将法或者他逼这些人干什么，但是耶稣啊是一个往前行的耶稣，我们跟随耶稣是有方向的。今天很可惜啊，很多人就是留在这个病治好，罪得赦免，我的热病退了，我也起来服侍了，哎，就停在这个地方。耶稣还要往前行啊，而且这一前行呢麻烦，他要过海了。所以呢，有的人呐，就继续要跟他去。门徒就是有点义无反顾得跟了嘛。那同时还有旁边很多人看见耶稣也心动，下不了决心。那这时候怎么办呢？眼看船要开了啊，圣经说了，有
的想法，对，
有一个文士就来对他说：“夫子，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那如果白见你是主耶稣，那天在这个船上，你听见这个话，你大概会有什么反应？
我的话，
嗯，
那我本来过来就招呼呼召门徒嘛，所以你要跟当然很欢迎的。
嗯，应该说好啊，那你来啊。
对，但是这个话还要跟你说清楚，就是跟着我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
所以你看，我们要是跟白剑，就比跟主耶稣要好办多了。
嗯，
主耶稣的麻烦就是他这种事他不跟你多讲，他说来跟从我爸。其他的就不讲了，你什么人要是要问他，要是在跟随主的事情上跟他讨价还价呢，哎，你看他底下的答案就不是这么客气了。耶稣说，狐狸有洞，天宫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这是不是有点答非所问啊？
这我觉得就刚才说的，你就跟着我，你会碰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至少你得做好吃苦的准备，是吧？是不是可以这么说？
我相信这个成分一定在里面，因为这个话说得很清楚嘛。可是耶稣为什么对这个人这么说呢？因为他好像没有对其他的人说类似的话嘛，人家要跟从他还不好吗？
是不是他没有看中他呢，还是怎样呢？
这个有一点像那时候施洗约翰对法利赛人讲话。你想想看， 耶稣怎么知道他是个文士？
从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里面。
他的穿着打扮言谈举止。
对，
大家已经跟着耶稣上了山又下山，耶稣在这里显然待了不算短的一段日子。现在耶稣要走了，你心里面有点动，你想要跟从他，可是你一点预备都没有。耶稣已经要上船了，
对，
对不对？
必须在这个时做出选择。
你做出选择，显然耶稣觉得这个人并没有做选择，他就是来说一下，来说一下，好像觉得他这样说了就比较心安了一样。
对，因为顺便提一句，就是在新约圣经里面，好像这个提到文士啊之类的，往往都不是什么很正面的形象，对不对？
这个他是不是文士本来应该不是问题，像马太，写马太福音的马太本来是个税吏，尼哥底母是个法利赛人，而是当他死守着自己文士法利赛人做教法师的位置不放，那这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跟随耶稣，是因为这个态度上的不放使得他们成为好像在耶稣口中的这个像我们讲黑五类一样，成为假冒为善人的代表啊。
对，
但并不是他们这个职业比打鱼的不好，并不是这样。只是说呢，当你看见耶稣的时候，你应该有一定的明白，这个明白就催使你要做一定的决定。
对，
那这时候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了，打鱼的人要跟耶稣啊跟得简单，文士要跟耶稣啊就没这么简单。他哪怕心里愿意呢，他还是心有余力不足。可是他这里又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因为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假设啊，读圣经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假设耶稣所说的是对的，而这个文士所说的呢只是一套客气话。
嗯，
对不对？
这
都是。你必须要做这样假设，要不然这个圣经没有读头了，对不起。
对，让我这看着我就觉得是不是这无产阶级革命就要革命性要坚决一点。
是有点这个意思啊，因为你要跟你就跟，你不跟你就不跟。
对。
你不必耶稣要开船的时候你还是穿着整整齐齐漂漂亮亮的来跟耶稣送行，还跟他说一句漂亮话。
对。
这个没有意思。啊，你知道我曾经听过有弟兄姐妹这样讲，有点像这个文士这里所说的话。他是这样教导一些比他年轻的弟兄姐妹，他说啊，我们在教会把我们的十分之一奉献给神的时候应该这样讲，说主耶稣啊，这虽然是我的十分之一，却是我的全部。
这话怎么说？什么叫
就是我就想问你这话怎么说。那他要上班的时候他这样讲，他说主啊，今天早上我虽然是去上班，可是我的手，我的眼，我的嘴，我的脚都是为了你的。然后他就去上班了。你觉得这样教导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觉得他的本意是对的，就是说你不能只奉献十分之一，你应该把你的全部奉献给主，对不对？
刚才这意思是这样理解，是吧？
我希望他是这个意思。
嗯嗯，
你要是表达不对，那还没关系；你要是表达的很仔细，又是对自己讲，连自己讲的都信了，那就很麻烦了。这个文士的问题在这里，就是他自己跟主讲啊，主不信他，他自己都信他所讲的。主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来跟从你。
听起来像真的一样。
哎，对对对，主啊，我这个月奉献了十分之一，可是这就是我的全部。哎呦，听得像真的一样。
嗯哼，
你到底是去干什么？你是去谋生，就是去谋生。只是你在谋生的时候，你愿意好好的为主做见证。哎，这个没问题。你奉献的是十分之一就是十分之一，但是你愿意把更多把你的一全部都奉献给主，这个也没问题。
对，
那你这个话要是反过来讲呢，就有点自我催眠的味道。
嗯嗯，所以他就觉得你无论往哪里我要跟从你，这话。
对对对对对，我们今天很少人会这么讲，是不是？我们今天知识分子稍微聪明一点，知道我们跟不来，可是我们会反过来讲，反正圣经说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做的，因此呢我不管做什么我都是在服侍主。这个说法有一点点讲给自己听啊。
我觉得还是自我安慰成分比较多一点。
是有的啊。但是我们这个再批斗下去不行了。这个太危险。
嗯，没有问题的。
在这里我们看见第一个，耶稣在地上遇见不诚实的人，而这个人是个知识分子。这挺麻烦。
嗯，对。
这些打鱼的人呢就比较没这个问题。他心里是什么他就是什么，他不会说一套漂亮话给自己听，听到一个地步连自己都信了，这是一副非常可以说有一点讽刺性的情景啊！很多人围着耶稣，耶稣快要上船了，因为这些人围着耶稣没有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就是看热闹嘛。 吩咐门徒上船，船要开了，这些都是打鱼的人，大家都在那忙着解缆呐、推桨啊，是不是啊？来了个文士，穿得漂漂亮亮的，夫子啊，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难怪主要对他那么讲，主这句话也很清楚啊，狐狸有洞，天空的飞鸟有窝，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我们今天常常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可不可以有钱，穿好的，吃好的，住好的，开好的，可不可以
啊？这个肯定是可以的，我觉得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凡事都可做，对不对？
对。
但是跟从主有一定的模式，我们就讲难听一点，有一定的样板好了。
嗯，对。
连共产主义新中国要找一个样板都是找雷锋，他不是找现在有没有哪个发财出名的人呢、
好像有一段时间经常宣传一些比如说万元户啊，发家致富的人啊。
他找的是雷锋，他不是从台湾借一个顾政府来作为大家的榜样，王永庆啊。
蒙哥还蛮清楚的嘛。
那他为什么要找雷锋？因为他想告诉你，在标准的共产党社会底下，理想的人物应该是什么样子。这个你信也好不信也好，没有人听不懂。如果我们听得懂这个，那我们应该也看得懂圣经啊。亚伯拉罕之所以被摆成我们的榜样，是因为他是什么？他是万元户呢，还是因为他是信心之父？保罗说了，我是主设立起来，为了给后来信主之人做榜样的。请问他的榜样又是什么？圣经要我们效法耶稣基督，跟从他的脚踪行。请问那个效法，那个跟从所指的是什么？跟耶稣在这里对文士所说的话有没有关系？这个应该是很清楚的。你看得懂雷锋，你就听得懂主耶稣这些话到底指什么而言。不要骗自己啊！圣经的行话是说，不要欺哄自己的良心，这是知识分子最喜欢做的一件很危险的勾当。没有人说你不可以发财，没有人说你不可以成功，但是我们今天有一个反过来的讲法，就是你要成功了才有见证，你要发财了人家才会羡慕做基督徒，所以这样才是好的见证。基督徒不要怕发财，我们甚至应该追求这个世界上的成功，要不然人家怎么都愿意信主呢，是吧？信主都变成穷光蛋那还了得吗？但是耶稣在这里话讲得很清楚，哎，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你要跟从主，这是主亲口讲的话，这是主定的标准。当时的文士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跟不下去，
对
不对？那因此呢，我们在这些事情上，我觉得最基本的态度就是别这么理直气壮了。
对，这一点是这样的，就是说你如果觉得这个在侍奉主，你就觉得在做按侍奉主的去做，但是如果有些事情你为自己做，你就搞清楚这你在为自己做。
对，留在那个诚实的阶段。
对，这至少也诚实保留在这，
不要因为自己做不来就去改变神的话。跟着主耶稣是要受苦的，这件事情在新约里面是一再重复，没有例外，不要去更改这个教训。
对，
你有信心，而且神真的是赐福给你，你自己也知道，若非神的恩典，你绝对不会有今天。没错，我们大家都是这个样子，我们现在躲在空调的房子里面做世外桃源，每一个人啊，最穷的童工，99只羊最穷的羊啊，都比他们当时那个文士还要富，这个没问题哈。但是至少我们应该可以有一个基督徒基本的操守，就是对自己要诚实。
对，
不要因为自己做不到就去更改圣经的教训，不要这样做。我可以在台上呼召说，有谁愿意吃苦的到边疆去啊，请你把自己奉献给主，但是我先跟你讲啊，我不敢去，不过我还是需要传这样的道。
对，
这是这个文士跟耶稣的对答，一个
也并不是一定要到非洲啊哪个荒漠里面去传道。
哎，那个地方很需要，是不是？
对啊，当然很需要，
我去不了，主没验中我，他验中了我，他差派我，我也不敢去。但是我是不是还要鼓励弟兄姐妹去？是。
对，
我不能因为我不愿意吃苦，我就把圣经的模式，把主的话改掉，这是不对的。
我也确实有很多弟兄姐妹到那边去的，我们也都非常尊敬这些人。
对，那你要找他来做节目就已经找不到了。啊，凡是还留在这能做节目的，跟大家分享圣经啊，并不表示我们能够分享自己的见证。
嗯哼。
这个文士讲完了，耶稣浇了他一头冷水还不算，还有一个门徒也来跟耶稣讲。 因为本来留在海这边显然耽搁了一阵，可能这些人离开他的部下来跟随主，发现说还不错嘛，啊，到目前为止嘛，没有离开大休斯顿，嘿，突然要坐船过墨西哥湾，这麻烦。这门徒就来跟主说，主啊，你慢点走哈，或者你先放我个假，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这是合情合理的。
嗯，对，
对吧？
对。
那我们再问问了，哎，白剑，如果那时候你负责替主耶稣答问题，你怎么回答这位门徒合情合理的请求呢？
耶，我觉得这个是个人之常情啊，可以啊，
可以啊。那主先要开船怎么办呢？
如果按照我的想法，那肯定是可以啊，你可以放你一个假，比如两天三天时间。
嗯，主耶稣坐船到那头，你怎么办呢？等下再追过来是吧？
你再想办法的跟上来的，
留个手机号码，对。
对呀、啊。
主耶稣在这里突然讲了，不单是一句浇那个文士冷水的话，又讲了一句我们看起来非常不近人情的话。耶稣就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这话怎么解啊？是因为耶稣这么不近人情是不是？
这个首先可能这个比较好解释一点，就是前面一个死人实际上指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对吧？
大家拼命替主耶稣求情就是吧。
嗯哼，
有的人就说，哎呀，这是讲的是不信主的人。有的人就是说呢，他这个人的父亲还没死，他说等我父亲死了再来跟从你。讲什么都有，都要替耶稣求情就对了。其实啊，你要再念下去呢，我们先看底下一件事情，再回头看这件事情就比较明白。底下怎么说呢？耶稣上了船，门徒跟着他，海里突然起了暴风，甚至船被波浪掩盖，耶稣却睡着了，门徒来叫醒了他，说，主啊，救我们，我们丧命了。哎，请问这段短短的记载啊，哪一件事情最不合理？
就是耶稣睡着了。
真的吗？我们慢慢看啊，耶稣上了船没什么不合理，因为他说要渡到海那边去嘛，门徒跟着他也挺好。耶稣上船，海里却忽然起了暴风，这个事儿有点奇怪。
嗯，这样理解对的。嗯，
但是是不是奇怪到一个不合理的程度也没有，因为显然当耶稣跟那个文士讲话的时候，他已经稍微露出点底儿了啊。
嗯，
跟从主跟到现在啊，门徒还没有跟这个世界的势力跟撒旦短兵相接，都没有，你就跟着主上山听他讲道，下山以后跟着他看热闹，很好，没问题。但是主耶稣显然现在要告诉门徒了，他为什么要渡过海去呢？很可能有一个原因，就是说呢，哎，你不要以为跟着主就是这么舒服啊、留在这个地方打转还蛮风光的，风平浪静。不不不不不，一上船一往前去就知道了，会有这种所谓忽然起了暴风，而且起了暴风到一个什么地步呢？船都要被浪掩盖呀、
啊，不是一点点小的浪，一点小的暴风。哎，
听众朋友，弟兄姐妹，你要跟从主，就一定要有见识，一定要从圣经中明白神要告诉我们什么。你会发现，当你要出去为福音征战的时候，当你真真正正在做一件比较关键性的服事的时候，这个忽然起了风暴啊，几乎是必然会遭遇到的。遭到的时候，千万别害怕，千万别想说，哎呀，我不应该去，因为我动了肉体。哦，下次千万别去了。你看看，服事主啊，一定要准备好，没有准备好啊，出去就会受到攻击。因此我们要准备好了再去。哎呀，弟兄姐妹，你怎么这么好骗呢？完全上了魔鬼的当，完全上了这个世界的当。在家里边转转没事儿，一要渡过海去，要么就是忽然起了风暴，要么就是整夜劳力打不着鱼。遇见这样的情况啊，你得晓得，你不是因为没准备好，你也不见得是哦，凭肉体走在神的前面喽。你看看，主没有与你同在，你得识货点，你得内行点。跟你讲句老实话，凡是服侍到点上的事儿，凡是让魔鬼的国度遭到威胁的事儿，他没有不攻击的，而且神总是允许这个攻击。你如果在家也风平浪静，出去服侍主征战的事情你全部都一帆风顺，别高兴得太早，很可能那个才叫做有问题的服侍，很可能那个才叫做出于肉体的。因为对于仇敌的国度来讲呢， 你不对他造成威胁。这个话套句二山子的话说，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就在您了，你就把它当成蒙哥的经验之谈好了。因此忽然起了风暴，而且是很大的风暴。这件事情虽然奇怪啊，却一点没有不合理。你要是有点经验，反而应该说这是合理，这是可预期的。要找不合理的事情，咱们还得再往下看。这么大的风浪，耶稣却睡着了，这个奇怪吗？
对啊，在这里我从一帮人角度看肯定是不合理的。
其实你要认识耶稣是谁呀，那最合理了。
我们从耶稣角度看我们可以理解，
对，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奇怪。但你觉得耶稣应该怎么办？他是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宰啊，刮了点风下了点雨，他在跟你一起守候，跟你一起担心，怕风浪把船弄翻了，那才不合理。他睡觉一点没不合理。你也别以为他所说的睡觉就是他什么都不知道了，他让他的肉身休息休息，这个船啊在海里边摇摇晃晃的可舒服了。
嗯哼，
什么事情不对劲了？门徒来叫醒了他，对他说，主啊，救我们吧，我们丧命了。这事儿可不对劲了。您知道我的意思吗？
从哪看出不对劲呢？我都没看出来。
你没看出来什么不对劲啊？
嗯哼，
耶稣如果是救主，他睡着了你需要去叫醒他，这是天下最不合理的事情。
嗯哼，
对不对？风浪他可以睡，当他睡的时候难道他不知道你会害怕吗？
哎，他应该知道，
他应该知道。他既然知道你害怕，他也还在你的船上，他睡给你看，那你要跑去叫醒主，告诉主说，糟糕糟糕，看看情况啊，现在你赶快来救我们呢。哎呦，这个事儿不对了。任何一位救主是你要去把他叫醒来的那个救主啊，这麻烦。
那这说明就门徒信心还不够了。
不单是门徒信心不够啊，门徒对主耶稣的认识不够，这整件事情不对劲儿。从主耶稣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是该稍微要受点责备的。所以后来主耶稣就对他们说，小信的人啊，为什么胆怯呢？我们说要先读这段圣经，再回头看刚才那个门徒就比较明白了。照圣经直直的这样读起来，大家第一个印象就是他的父亲死了，他如果不埋葬他的父亲就来跟着主呢，那实在是有点太不近人情。那我们要问一样的问题，请问一个人死掉，他的时间在谁的手里面？
在主的手里。
这样你明白了吗？
啊，对。
他的父亲是什么时候死的？主难道不晓得吗？
嗯，对。
主为什么故意挑这个时间要渡到海那边，还要他的门徒跟着呢？这个门徒需要来跟主耶稣求一件所谓近乎人情的事情，要主耶稣再去允许他，这事情不对了。
哎，这样理解。
换句话说，主耶稣明明知道这个门徒的父亲需要被埋葬，主明明的晓得他是什么时候把这个门徒父亲的灵魂取去的，然后他就选择这个时候要渡海去。
对，
那这时候门徒来请求他，你认为主会跟他怎么说呢？
他就
什么叫做
没必要当心的，对啊，
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跟从我吧。意思是什么？我完全知道这一切的事情在我手里边。你也可以说是他对这个门徒信心的一个试验，你也可以说他还有别的美意在里边。总之主知道，主不需要你来提醒他说，哎，你现在要我这样做，你现在要我这样跟从你啊，有他不方便的地方，是吧？我的父亲需要下葬，我的太太需要生孩子，我家里正穷你还叫我奉献，我现在正累你叫我渡海，哎，我们正危险呢，你却睡着了。哎，这一切的事情你是不能拿来跟主讲的。什么是跟从主啊？就是把这一类的权利，这一类的话完全投降给主了。
嗯嗯，对。
有的问题有的请求我已经怎么样不说了。
对。
不但从那个文士的角度来讲，有的志向我不立了。哎呀，主你无论往哪里去我都要跟你去，这个是废话。我应该跟你去，我已经在跟着你，可是我知道我一定跌倒。
对。
我只有恳求主的怜悯，我相信主能够成全我，我相信主能够保守我，这个叫做跟随主。跟随主不是励志，跟随主呢也不是四平八稳，也不是合理，更不是提醒主。
嗯，这我们已经说过多次的。
所以从这里来看呢，你不需要替主耶稣解释什么，因为一切都在主的手里边。
嗯，对。
这是主睡觉的时候，该来的就会来，你跟着他走啊， 慢慢就学到了。
但是我觉得从这个门徒的角度啊，是不是可以来看看，就是门徒对主的认识啊，
嗯，
或者对他的信心是一步一步的在这增长的，或者一慢慢的认识清楚的，就像一直到了主上十字架，门徒的信心都还是不够的。
是，这样讲固然是挺对啊。可是圣经为什么要把这些门徒那一步一步的增长写给我们看？我想它至少有两重的意思。第一重意思就是您刚才讲的，我们的信心也需要一步一步的增长。
嗯，对。
但是第二层可能更重要，或者至少同等重要的意思就是说呢，或许门徒走过的错路啊，我们可以稍微省点时间呢。
对，这话也有道理，因为这个圣经写在这是给我们后面的人看的。
对。不是说彼得犯的每一个错，大卫犯的每一个错，你都要去犯过。既然你看见文士这样说被主责骂，那你就不要这样说了，你就应该认定了。既然看见他对门徒说的话这么无情，既然看见风暴的时候主在睡觉，门徒来叫他，这事不对劲，那我们应当怎么做呢？难道我们也要重复的像文士说的话，门徒说的话，我们也要学他们去把主耶稣叫醒吗？不完全是这样。
哎，那这么说就是说，我们不能以彼得的软弱或者大卫的软弱来原谅我们自己的。
主总是原谅我们的，
是也的。但我们自己不能以此作为一个
圣经把他们的软弱记在圣经里。第一，告诉我们说我们可能会犯一样的软弱。到你这样软弱的时候，不要害怕。连大卫、彼得、主通通把他们挽回过来，何况你呢？
嗯，
但这绝对不是圣经所记载的全部意义。还有一方面的意义就是说，你看见了没有，他这样的软弱，他这样的犯罪，你就怎么样，不要去学他嘛，对不对？因为主耶稣已经指示了另外一条路了。什么路呢？就像他跟百夫长讲的，这么大的信心我在以色列中都没有见过。那我们是不是应该也拿出这样大的信心来呢？应该。这个信心是不是可能呢？可能。因为我们已经一再重复说，信心是在于神对于他自己的启示，他启示了多少，你接受多少，你的信心就有多大。在百夫长的事情上，他借着百夫长的信心已经把他自己向我们启示，如果我们接受这个启示，我们就应该也能够拿出百夫长的信心来。那反过来说，你看门徒去叫醒主，说主啊，就我们丧命了，你怎么还在睡觉呢？你看出这件事情的不对劲，那下次遇见风浪的时候还要不要这样去叫主啊？
就不用了。
哎，让主耶稣好好睡觉嘛，是吧？
嗯，
他在我的船上睡，你怕什么？就怕大鱼把我一起吞掉，只要主耶稣一起吞进去没问题，你就尽管吞吧。这个叫做跟从主。
不过蒙哥，我倒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当我们在实际生活中碰到这暴风的，或者说船都被波浪掩盖的时候，我们怎么办呢？除了叫主，你说还怎么办呢？
这个我们上个礼拜做了一个算命的节目，是吧？
我好像没听到，
这个，
不好意思，
你没听到。哎，那个节目值得听听，就有点像这样子。第一啊，我的建议是这样，这当然是蒙哥说高话，自己做不到没关系啊。第一就是跟从主不是叫醒主啊。如果你遇见大风浪，你觉得神都没有动静，你让主耶稣休息休息。主耶稣肯定是觉得说你承受得起这样的风浪。
嗯哼，
圣经讲的话很清楚嘛，我们所遭遇的试探无非是我们能够受的。常常有人找我们做婚姻辅导啊，这婚姻辅导的时候你要听。第一，你要仔细听这个太太的抱怨是什么。他说我这个先生啊，如何如何如何，他就是这个脾气不改，那个毛病多坏，我简直是受不了他。讲到这，你等他讲停了，你要跟他说什么你知道吗？白剑，
我不知道。
哎，我教你一招。主耶稣就是看你呀，是全世界唯一能够照顾、包容、忍让这个不合理、不讲理的乖谬丈夫的贤德妇人，所以主才特别把你许配给他，让你可以原谅他，保护他，包容他。
光这一句话就能先把这位太太先逗乐了，我觉得。
不是逗乐了，常常有人见了我就喊打。
哦，这样的。
可是这话是真话吗？
嗯哼。
你认为主不知道你先生是什么毛病吗？ 这个人，我们以前节目也讲过，如果你先生真的这么坏，那你就应该怎么样啊？你既然和他是一体的，就像一个人瘸了腿一样嘛，你赶快做了拐杖照顾他，免得累坏了这条腿。主是看你是贤德的妇人，所以把这个乖谬的丈夫给你，就这么简单嘛。这个叫做遇见暴风的时候啊，让主睡觉啊，让主睡觉。我们很难想象，假如那天门徒没有把主叫醒，尽管风浪盛大，几乎把船掩盖，船都要翻了，但是你认为后来船会不会翻，假如他们不叫主的话？
啊，那肯定没问题。
哎，肯定没问题，对吧？
即使船翻了，他们也不会有问题啊。
船翻了，说不定主继续睡。
对呀、
啊，你就不知道后来的故事怎么样。可是对我们来讲，有的时候真的哎，值得稍微再沉点气，好不好？再试试看。好多人在他的婚姻里面，在他的工作里面，在他的境况里面，他就熬不下去了。再等一下啊，再等一下，你觉得主也不听你的祷告，哎，他不是不听你的祷告，他是怎么样？耶稣却睡着了，你不要整天去喊他，你就算把他喊醒了，他还要责备你说小信的人呢，为什么胆怯呢？那我想听众朋友可能有人要讲，那照这样说你人都不用祷告了，哎，不是啦，祷告吗？我们今年大概引用最多的一句圣经就是先求他的国，他的义。
对，
其他什么风浪啊，需要埋葬的啊，需要担心的啊，只要你是跟着主，那些都会解决。这个我觉得是这段圣经要给我们看见一些最最基本的意义。那当然神也是使万事互相效力，这个包括我们的软弱。这些门徒因为自己的软弱真把主叫醒了，主起来就斥责风，斥责海，风和海就不但平静了，而且是大大的平静了。
嗯，对。
那众人稀奇这是怎么样的人呢？连风和海也听从他了。这个稀奇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耶稣睡了，还是因为门徒把主叫醒了？因为门徒把主叫醒。当然你就不能再推下去了，你说那我们每次应该把主叫醒，所以信主的人更多。哎，我们就停在这儿就好了。叫你不去叫主，你也拼命会去摇主起来的。这没话讲，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会这样做。这整个的意义是要我们去叫醒主，赶快大大惊慌，还是要我们沉住气，主就在你的船上，尽管他好像没动静，他与你同在，是哪一个啊？
那肯定是后者。
对嘛，有一首小孩歌就讲得很好啦。他说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摇啊摇回家，摇啊摇回家，有主在我船上，我就不怕风浪，一路安抵天家。
我是多马，今天咱们接着讲主耶稣的故事。上次咱们给大家讲了，主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而且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个完全的人。那您就会问，什么叫完全的人呢？不是俗话说，人无完人吗？谁能说自己是完全的呢？多多少少的，谁能不犯点错呢？要想把您这个问题解决好的话，那要看我们怎么解释这完全的二字。您仔细回忆一下，什么时候您才说人无完人这句话？当你自己犯了错误的时候，或者是您喜欢的人犯了错误，你要护庇他的时候，您就会说，哎呀，算了吧，人无完人嘛，对不对？打着人无完人这个标牌，给自己找个台阶下。可是凭着良心讲，谁都想变得完全，谁不希望自己十八般武艺什么都会啊， 知书者理，再加上能歌善舞，写着一手的好字，弹着一手的好琴，上知天文，下懂地理，明智开通，讲义气，又爱交朋友，不用工作的太苦，又不缺吃不缺穿，长得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黑不白，不粗不细，也不老也不少，不需要怎么休息，但是一天到晚精神头还特别大，自己永远没灾没落的，时不常的心情好的时候还能帮助帮助别人，在爹娘面前是好儿女，在妻子丈夫面前是好情侣，在儿女面前又是模范父母，能够常常得到上司们的奖赏，又能够常常听到下属人的尊敬与爱戴，这样的人是不是一个完全人？亲爱的朋友，这种人不是完全人，这叫全乎人。全乎和完全是俩词儿啊，意思完全不一样。如果这全乎人是您的话，您当然高兴了，但是如果这全乎人是别人的话，那谁不瞪着大眼睛拿着放大镜，在这个人身上要多多少少的找出点毛病来吗？一旦毛病找出，哈，一旦缺点暴露，笑话就来了。那些充满嫉妒的人都会幸灾乐祸地说，你看你看，我跟你说嘛，人无完人呐，谁能够做到面面俱到啊？啊，好事都让你捞着了，是人呐就得犯错，人无完人。说这话的意思乃是给自己以后犯错误开一条出路，找一个借口。就是因为您所见到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或者说都会犯罪，那我们就会认为只要你是人，你一定会犯罪，犯罪就变成了人本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不犯罪的话，似乎就不应该了似的，对不对？那么我们所说的主耶稣的完全，完全在哪儿呢？是不是世人就找不到他身上一点毛病呢？所有的人都爱戴他，都尊敬他呢？似乎不是吧？朋友，您尊敬主耶稣吗？你爱戴主耶稣吗？说心里话，你看得起我们的主耶稣吗？不见得吧，不一定您就从心里真的看得起他吧。以人的标准来衡量我们的主的话，主是一个非常不起眼的人呐，或者说是一个非常失败的人呐。这些名啊利啊世人看为至宝的东西，主耶稣什么也没得着，只活了33年半，年纪轻轻的就被人给钉在十字架上死了。跟从了他3年多的这几个门徒，在他死的时候还都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在世人的眼中，难道这不是一个失败吗？掰着手指头算算，在我们主耶稣身上真正让您佩服的东西有几样呢？你喜欢他的出身吗？母亲是童女，虽然他的心中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是从神从圣灵而来的，可是能跟谁讲呢？有谁相信呢？我如今告诉你，主耶稣乃是圣灵让童女玛利亚怀的孕，你相信吗？您也不信呢。可是亲爱的朋友，我知道您以后有一天会信，因为信的那一天就是您得救的那一天。但是在当时，神却借着天使让那穷木匠约瑟相信了，他就凭着信心娶了玛利亚。您看见了没有？信心是个宝贝，人要想活在神的面前讨神的喜悦，非有信心不可。 甭说别的了，就是听耶稣的故事，您都得多多少少有点信心，要不然你听不下去我讲啊。咱再把话题转回来，讲讲主耶稣的出生地，您还记得是哪儿吗？乃是在2000年前以色列伯利恒这小村客店的马槽当中。长在哪儿呢？长在拿撒勒加利利海边的这不毛之地。他是一个平凡中的平凡人呐。当主耶稣在地上行走的时候，有多少人真正从心里爱戴敬畏我们的主啊？还不是从他那边得到一些恩典就满足了吗？你打开圣经仔细读读，是爱他的人多还是恨他的人多？是接受他的人多还是弃绝他的人多？主是不是一个见人就帮，见了人就交朋友，谁也不得罪的那种老好人呢？老好人不是完全呐，老好人老是讨人的喜悦呀。主耶稣从不讨人的喜悦，但他存心要讨神的喜悦。主耶稣的完全乃是在父神面前的完全。主耶稣做人的标准不是树立在人面前的，乃是在神面前的。你在人面前不管多好，人多爱你，如果不讨神的喜悦的话，你就是罪人，你就是不完全的。可是我们的主，他的行事为人都是在他的父我们的神面前呐。因为神是圣洁的，因为神是公义的，因为神是充满爱的。当主耶稣在神面前成为完全的时候，所有地上的罪人，所有地上这些不完全的人，如果想在神面前变成完全，变成圣洁，那就有希望了。为什么说有希望了呢？因为地上有一个人，就是神的儿子，他为我们做了一个榜样，他为我们变成了第一个在神面前被称为完全的人。如果咱们照着他的样式活的话，那咱们可不是就有门了吗？您这话呀还真是说对了，主耶稣啊还就是这个门，而且他是唯一通向神国的道路，进入神家的门呢、啊、除了咱们的主耶稣以外别无他路。您说这是不是好消息？您说这是不是福音？但是朋友，您也别太高兴，如果要是门也有了，路也有了，不一定您就能到神那里去。那为什么呢？因为这门和这路需要你进，需要你走啊。否则的话，那您还不是站在路旁边戳在门外头，眼巴巴的看着干着急进不去吗？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行动，这个行动就叫做用信心来接受主耶稣对我们的呼召。如果他说你来，你就得跟他来，如果他让你去，你就得照着他的旨意去。有了门你必要进，有了路你必要走啊。我今天给您讲一段故事，从这一段圣经故事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人能够得救，什么样的人就难能得救。有一次咱们的主讲完道，和门徒们一起行走的时候，从后边追上了一个人，跑着叫着，到了咱们的主面前以后啊，把脸上的汗这么一擦，把衣服啪啪一抖，恭恭敬敬地跪在了主耶稣的面前。众门徒低头这么一看，说这是谁呀？嘿呀，不得了啊，这是有名的人物。那朋友会问说，这是什么人呐？跪在了主耶稣的面前。这位啊，也就是我今天要花时间给您讲的这个人，当地有名的好人，大财主。那您会说，财主还有好人呢？嘿， 财主当然有好人了，财富和罪恶是两回事儿啊。就像是有好的财主也有坏的穷人，这一位财主跟别的财主还不一样，不但有钱而且有势。从人家穿的衣服上来看吧，不像有的财主似的有钱就绫罗绸缎的，一天到晚乱打扮，弄得跟个花公鸡似的。不是，这位财主人家是做官的，那小脸儿白里头透红，而且刮得倍儿亮，两腮的黑胡和下巴上的连在了一起，那是透着风的干净。方嘴唇高鼻梁，你一看他那两只大眼睛，你就知道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从蒙头巾一直到脚上穿的鞋，那是干净利索而且大方。这是当地有名的清官，为人正直，不弄虚作假，不欺上怕下，说一是一，说二行二。人家是凭着本事按照法律办事，靠着能耐按着规矩挣钱。今天跪在主耶稣面前的这一位，不但年轻有钱有势，而且还有一个更大的特点，是好多人都没有想过的，那就是他对属灵的事情非常的重视，他对永恒有着深切的追求。您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这小伙子呀，他已经活到这份儿上了。这话怎么解释呢？因为人呐，乃是由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身体俩胳膊俩腿，肩膀上架着一个脑袋，最重要的部分是肚子。只要肚子一饿呀，这整个身体就都没劲了，受不了。所以人一生啊，就是为着自己的肚子活，到处挣钱，到处打食，跟个动物没什么区别。但是只有一样东西，神造人的时候乃是从神而来，不是从土而来，那就是人的灵。灵是神把自己的气息吹到人里边的，这个出于神的气息乃是永恒的，要存到永远。就是因为有灵的永远存在，就把人类与其他的动物分别开了，因为只有人类一直在追求永恒。许多人不知道为什么，但是他们也在追求，因为灵一直是饥渴的，非等到我们的灵与神有交通，有同在的时候，我们的灵就永远是饥渴，永远在追求。我们常常想以金钱来满足我们的灵，等到你有一天金钱多得让你讨厌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金钱满足不了你内心的这个虚空，然后您就觉得是地位不够高，你就向上爬呀，向上钻的，等到哪一天你到了人类的顶峰的时候，你还会发现地位还不能满足你内心的空虚。因为我们的灵是存到永远的，只有永恒的神才能满足我们的灵，世界上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您如果今天还在地上抓呀求啊，以为如果那些东西能抓到能得到就能满足你一生的话，你是自欺欺人。看看今天这小伙子，人家是什么都有了，要钱有钱，要地位有地位，要年岁，前边还有一大把年岁可活呢。可是他内心知道这些都不能存到永远，所以今天他就来到耶稣的面前，跪在我们的主脚下，向我们的主求问一件事：良善的夫子啊，我当做什么事才能承受永生啊？他向主所问的这个问题，乃是出于他饥渴的心灵啊。亲爱的朋友啊， 您的心中有没有想到过永恒？你的灵魂有没有在追求永恒？您今天愿不愿意和这个人一起跪在我们的主面前向他求问？主啊，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得到永生呢？如果您是一个有福的人，你在耶稣面前向他求永生，那就是您找到了通向永生的门，通向永生的路啊。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